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李哥说理财。一直以来啊，李哥都非常感激支持我的荔枝会的会员们。还注意，李哥用的词不是感谢，而是感激。为什么要感激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李哥的衣食父母，更重要的是力哥在理财道路上的坚持前行，因为有了他们，我才有了不断进步的压力和动力。正是由于长期不间断的和这些最真实的个体进行深度的交互交流，让力哥逐渐了解到，我所服务的这一群人，他们真实的财务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真实的理财思维或者说思维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最真实的理财需求和困惑又是哪些。而会员们经常会提一些有普遍性的问题，也引起了力哥的一些思考。其中一个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挣扎北上广和回老家买房，当代青年最大的人生困惑到底怎么破。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困惑。一般的专家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嘛，就采取形而上的策略啊，说看你的性格啊，价值观取向啊，看你是更愿意崇尚个人奋斗，要出人头地啊，我谋求高回报啊，就承受高风险，还是说啊，我是希望安安稳稳啊，没有那么大抱负啊，轻轻松松过的小日子，这个小确幸就很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是没有标准答案，因人而异的。这个回答呢对，当然是非常对的。但是如果力哥作为理财师也就喂你这点鸡汤的话，那我就太不称职了嘛。作为理财师，我就得帮你实实在在的算账。我们都知道啊，中国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现在房价它已经非常恐怖了。我就以我最熟悉的上海为例吧。如果你是一个从农村或者是中西部地区啊，或者中小城市来到上海这样一座大都市打拼，但是你又没有什么背景，你是这样一个年轻人，想要在上海站稳脚跟，那么肯定是希望能在上海买房的。而买房的底线啊，在我看来是这样的啊，先看地段，外环线以内啊，我就直接 pass 掉吧，好吧，这个就已经快6万以上的均价了，8万的均价我们就不考虑了。但如果跑到了上海很远的郊区，像青浦啊，什么什么金山啊，奉贤啊，或者是临港新城啊，这些地方就算有地铁，从你家出门到最近的地铁站，那也有一个百度区间吧，你要坐摩拜单车或者怎么样，然后呢坐地铁再进市中心，那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少说一个小时，那是最少的了。而且这个地铁早晚高峰那个拥挤程度，除了北京那也没谁了啊。反正就你坐过就知道，那一定是挤成沙丁鱼罐头的。所以这么恐怖的生活体验加上这么高的成本，我觉得真的是划不来。所以我觉得吧，买房，如果你真的是要在上海买房，绝对不要买到太远的地方，但也买不起外环线以内的市区的房子，所以买在外环线外面可能5公里半径内，我觉得比较合适。好，再看面积，你买房就是为了在上海安家嘛，为了讨老婆生孩子，那不管怎么说你得有两室一厅，对不对？因为一室一厅的话，如果你是孩子出生以后，你孩子睡哪儿呢？总不能说孩子18岁还跟你爸妈睡一张床，这不可能啊，对不对？再说你以后你老家爸妈来上海这边过年的话，就算打地铺的话你也得有两室一厅啊，对不对？否则没办法住啊。所以两室一厅吧，最小60个平方总是要的吧。好，再看小区的房龄，那房龄越新的房子那一定是越贵的，所以说那些新房和5年以内的次新房我们直接 pass 好吧，直接买房龄15年以上，就是2000年以前造的那些个二手房，在上海就大量的新村房嘛，外观很破啊，破就破点吧，楼道脏就脏点吧，啊，这有时候阳台还漏水啊，就漏水吧，好不好？那像现在冬天了嘛，这个寒潮来袭，水管冻住了，冻住就冻住吧，就报修吧，对不对？凑合过好吧。行，我刚刚说了嘛，这样的面积，这样的地段，这样的小区，这么破的房子，在上海现在每平米的均价也要达到3-4万，所以我们就算按照最底线3万来计算吧，180万，再加上交易税费以及配上最简单的装修和家具家电，200万总还是要的，在上海是真的很难买房了。 好，我们就以三成首付来看，那就是首付60万，贷款140万。现在啊，我们这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嘛，你想再给你打个九折啊，有些地方可以打85折，在其他地方上来只能打9折。那么贷款30年，等额本息还款法每月月供只有6817元。贷款20年，每月月供8605元。如果你有资格申请公积金贷款，那虽然说利息可以再低那么一丢丢，但是呢，对不起，公积金贷款买二手房最高只能贷到15年。所以实际上算下来月供是差不多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租房。租房在上海一个月少说2000元。啊，你说2000元以下的房子，那一定不是完整的房子，那一定是群租房或者是合租房。啊，再加上上海物价你懂得超级高。所以你每月省吃俭用的话，生活成本最少4000块钱你是肯定要的。就算你税后收入10000元啊，这10000元啊已经很高了。那在你老家小朋友看来，哇，你这是土豪啊，对不对？可实际上呢，你每月最多也只能够结余6000元。那就是说2000元的房租加2000元的基本开销，已经是过得很紧很紧很结巴了。这样一种情况下，你想想看，要凑到60万的首付太难了。就算我们如果我们不算那个投资复利因素的话，我们想一想，100个月也才刚刚够首付，就是8年多啊，前提是你还没亏钱啊。如果你想加速买房首付款的积累速度，把钱通通拿去股市里搏一把，那么有可能你有可能会要更长时间才能凑到首付款，因为这股市说不定，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不靠坑爹或者坑丈人坑公公的养老金啊，你普通年轻人现在要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买房真的非常困难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你真的10000元的月薪省吃俭用外加投资的运气非常好，不但不亏还赚钱了，等到7年以后，诶，60万首付款凑足了，你就真的买房了吗？可能你还是太天真了。黑哥之前你说过无数次了，北上广深市中心的房子说白了它其实不是卖给屌丝的啊，连本地屌丝现在也要给我通通搬到外围乡下去住，更别说外来新屌丝了。北上广深市中心的房子就是卖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土豪。另一个人认为啊，像北上广深的房价在10年以后比现在的房价再涨1倍，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而在长期的角度看啊，20年以后吧，啊，到那个2036-37年那会儿，北上广深连同香港这五座中国的中心城市的房屋均价，我觉得合理的排名应该是上海和深圳是最高的，比香港还要高，北京可能略低于香港，广州低于北京。以央行超发货币的速度以及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速度来看，20年后就算是广州的这个住宅的均价至少也在10万元人民币每平米以上。这绝对是力哥的保守估计，我估计到时候肯定打不住，我觉得。所以7年以后你想，原来引以为200万可以买到的那个老破小，可能这时候已经涨到400万了，甚至更高。如果房价的基数太高，哪怕你拼命的努力啊，靠着智慧奋斗，财富增长速度明显快过房价上涨的速度。就是说你到了17-18年以后，你的收入其实已经不止翻倍，可能翻2倍了。但是因为你收入是从10000翻到20000，从10000翻到25000或者30000，而房价是直接从200万翻到400万甚至500万。所以你看，绝对值上看，你距离在上海买房的梦想也不是越来越近了，而是越来越远了。哎，听到这里是不是已经越听越绝望，想关掉不想听了，是不是？好，听下去吧。如果现在你确定啊，准备要长期将来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很艰难的城市里生活居住，而你现在已经积累了几十万资产，而且你的税后收入也是超过10000的，或者说你们夫妻两人税后收入能超过20000，那么我建议你尽快完成在一线城市买房的重大 投资决策，这是一定宜早不宜晚，尤其在眼下这么低的利率环境下。因为越往后走，这些一线城市的限购限贷政策就会越紧，你越想买房就会越难，或者说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你现在资产还没有积累到几十万，你连首付一套老破小的能力都已经达不到的话，而你税后收入可能也达不到一两万，只有几千块，那很多人甚至月光族，哪怕你现在很年轻，哪怕你学历起点很高，哪怕你是221985毕业的，哪怕你有拼搏精神，对不起，未来想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买房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至少如果你继续是说我只在职场打拼的话，靠薪水来积攒买房钱，一定就是这个结果。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你自己去创业，或者成为某个创业型企业的合伙人，从而你可以获得非常可观的期权啊，或者是股权。这种情况下，如果创业一旦成功，那么在上海买房的梦想可能会在两三年甚至一两年里面就能够快速完成。因为的确这样的城市里面，这样的故事真的每天都在发生啊，只不过从整个人口的基数来看，比例还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是个刚来上海或者刚来北上广深没几年，没啥积蓄，公司开的收入也不高，而你的目标却是希望在这样的一线城市里买房安家，那你就已经选择走一条非常艰难的激进型投资者的道路了。这种情况下选择创业或者加盟创业型公司，或许是你面临的现实最无奈的但也是最理性的一条高风险的选择。如果说你既无法承受说啊创业的巨大风险，而又对买不起房这件事已经坦然接受了，说就这样了吧，大不了我租房过日子，因为买房和幸福感其实没有必然联系啊，对，的确是没有必然联系。你如果有这么好的心态，那自然是极好的。但是力哥还是要帮你算一笔账。我们看啊，现在上海的普通住宅租金回报率大概只有 2%， 甚至 2% 都不到。而从全球范围看，这样的租金回报率是明显偏低的。未来大概率上海的租金回报率是会上涨的。假如提高到 3%，啊，其实还是偏低的，但是已经算是相对合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了。而如果未来十年上海的房价保守估计再翻一倍，也就意味着说十年以后你租住同样的房子，你租金会上涨 150%。 也就是说现在一套租金3000元的房子，十年后的租金可能是7500元。因为房子是一种资产啊，所以房价的涨跌更多体现的是资产价格的波动，而房租是一种刚性的生活需求，房租涨跌更多体现的是房屋租赁市场最真实的市场需求以及通货膨胀的情况。中国今天已经告别了全国房价普涨的时代了，我就算未来一线城市房价长期看趋势还是要涨，但是说短期出现下跌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其实是不小的。但是房租它是不太会跟着房价这个暴涨暴跌那么大的波动，而是以每年可能非常平稳的 10% 左右的速度在不断递增，年化增速 10%， 差不多10年后就是增长了 150%。 好了，那么问题来了，你的收入能确保每年 10% 的增速吗？如果不能，那从财务角度看，你继续在一线城市工作打拼，对你改善生活，对你积攒财富，从趋势上看就会越来越不利。好，就算你的收入能够保证啊每年增速超过 10%， 但是不断增长的房租支出它也是在购买纯粹的消费品，到头来可能租了10年20年之后，你还是什么资产都没有积累下。如果你真的听懂力哥这段话的意思的话，那么你就不得不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我是继续把我辛苦打工赚来的血汗钱交给房东，还是说啊，把这点钱拿回老家啊，去买老家的房子，哪怕那里的房子未来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但毕竟那是一笔以后可以养老的资产。 如果你的老家是在农村，那么可以考虑去县城买房，就三线。如果是像一些很多县城的话，我知道可能现在房价只有三四千一平米，还是能买得到的。它房价只相当于上海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上海买两个平米或者买一个厕所的房子的价格，就能够在老家买一套整套的一套大房子了。如果你老家是在中小城市的话，那你可以去地级市或者是省会城市买房啊。现在内地很多二线这样的城市啊，房价其实也就几千块钱，一万元不到。纵然你的收入会有所下降，但是你的生活成本也会大幅下降。在一线城市的生活啊，说真的，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我也一直建议年轻人一定要想方设法留在一线城市。毕竟一线城市有更多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你能遇到更多的人，学到更多的新知识、新文化、新时尚、新体验，感受到更多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无法体验到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你看，国际上最优秀的演出剧目到中国巡演，那一定是首选北京、上海，然后就是深圳和广州。你看各种各样的大型的论坛、会议、展览，它召开的地点一定是首选北上广深。明星如果要开演唱会，首选在国内一定是北上广深。知名跨国企业要在中国或者亚太区总部，也一定是落在北上广深。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企业，或者说中国的所有的一线的金融企业，全部集中在北上广深啊。哦对，还有一个杭州啊，杭州也算是准一线了。你看连逻辑思维那个罗胖子，他去年的跨年演讲就安排在了北京啊，今年安排在了深圳，明年可能就是上海了。所以你看，就像力哥自己也是，力哥是做理财自媒体的，你看中国第一线的理财媒体或者是自媒体行业，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北上广深，你看都是这样的。而中国的最精英的人群也几乎都集中在北上广深，因为这几座城市拥有中国最便捷的交通、最密集的地铁网络、最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络、最密集的高铁网络和时刻表啊，当然还有最密集的国际航班的线路。如果你要出国旅行，一般来说一定是北上广深最方便啊，也最便宜，也最节省时间。力哥在海外旅行时啊，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嘛，老乡里面我大概看了一下，十有七八都是来自北上广深的，尤其是我上海老家的特别多。旅行这样事情啊，这它是最公平的嘛，不会因为说你来自小城市，你收入低我就你机票我少收你点钱，不可能啊，所有人一视同仁，那结果自然就是说收入最高的北上广深的居民出国旅游的占比是最高的。再说个极端案例，游轮旅游啊，这几年力哥专门做过一个游轮旅游的专题。游轮旅游未来的时间在中国一定会以爆炸式的增速增长，我非常看好中国游轮行业的前景，相关的上市公司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中国游轮母港只有这么几个，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天津啊，主要对应的是北京，还有广州和深圳啊，主要就这么四个，而其他的什么青岛啊、厦门啊、大连啊，这些个其实都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大的影响力。所以你如果要做好的游轮，你只能先飞到这几个地方去做，你没有选择。但如果你为了在一线城市买房啊，为了获得这些一线城市的丰富的资源，你不得不省吃俭用。你从来没有错过一次一线城市出发的游轮，你也没有看过一次只有一线城市有的精彩演出，你从来没有享受到一线城市拥有的全国最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也从来没有享受过生活在一线城市给你的生活带来的无尽的丰富和精彩，而是整天蜗居在你那个狭小的群租房的床上，接上网线看免费的港剧、美剧或者是内地剧。那么你获得的只是生活在一线城市的虚名光环下，而没有获得一线城市真正能给你带来的生活上的好处。结果你的生活质量，对，真的还不如在老家生活的同龄人。好了，问题来了呀，你会怎么选择呢？